好，因为我们今年这个从11月开始，应该说从第二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在预备我们今天这个感恩的崇拜。我们从11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开始就是来在主日的信息当中以神的话来分享神对他所救赎的百姓的团体，也就是教会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神在教会有一个神的旨意，也就是神要属他的教会，属他的百姓，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是从使徒行传来看神这样的一个心意。刚才我们读了一些使徒行传的经文，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教会，因为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物，虽然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建筑物，教会所指的就是一群人，也就是蒙耶稣基督所拯救的这一群人，就是所谓的教会。所以耶稣的门徒，还有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在叙利亚安提阿的基督的教会，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些教会都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而且他们不是只是偶尔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乃是天天聚集在一起祷告。因为他们在一起的祷告是他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其实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个人的基督徒，我们就是自己在家祷告，自己在家读经，神的心意乃是要他所拯救的这一群百姓聚集在一起，在神面前一同来敬拜，来侍奉，来彼此相交，来学习神的话，来一起向神献上祷告。所以我们就首先从耶稣的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我们来看神是有什么样的旨意在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身上。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许多次向门徒显现，一共有40天之久。换句话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他的门徒不是向所有的人，只是向那些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向他们显现他自己。而且这40天他继续来教导他的门徒，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是第二节，这就是第三节，耶稣在这40天在不断的对门徒来讲论关于神的国，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他们跟耶稣聚集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和合本翻成说他们与耶稣聚集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那么也许有人说复活的耶稣跟门徒一起用餐。如果你记得路加福音，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以为看到鬼怪，后来耶稣把他的手上的钉痕还有他肋旁用冰钉，罗马冰钉刺他的肋旁显给门徒看，他说他是一种，他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不是只是一个灵魂。而且他甚至问门徒，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就给他们，就给了他几条小鱼，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吃下去。所以有一次复活的耶稣跟门徒聚集在一起， 一同吃饭的时候，耶稣给门徒一个命令。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基本上他们是从加利利，从北边加利利啊，耶稣呼召他们跟随耶稣。但是这时候耶稣在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门徒也仍然继续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一直到他们得到神在旧约借着先知的预言所赐下的应许。在旧约我们看到不少的先知，神借着他们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赐下圣灵给他的百姓。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将会从神接受神的圣灵。那么耶稣以圣灵的洗，他说不多几日你们将要受圣灵的洗。这个所谓的圣灵的洗，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经历神这个应许的应验，神要把圣灵赐下，他们就要从神领受神的灵，或者说领受圣灵。然后到了第八节，耶稣告诉门徒，给他们一个应许，当圣灵被赐下来，当他们接受了圣灵，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会从圣灵得到能力，他们就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要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换句话说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向外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也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很清楚的表明是需要借着圣灵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从圣灵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来传讲耶稣的生命和生活，来述说耶稣医病赶鬼的传道工作，以及耶稣的教训，同时也讲论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他的死和复活以及升天被高举，带给我们所有的人神的救恩，神拯救人脱离罪，使人从罪中得洁净的这个救恩。不但如此，他们也要呼召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门徒要这样为耶稣做见证，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因此耶稣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到神赐下圣灵，那么他们就可以从圣灵得到圣灵的能力，从神得到领受圣灵的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接下来我们跳过去没有念的一段，就是门徒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被接升天。那么其实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就已经升到天上去，但是因为他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那么这里所谓的耶稣的升天，也就是让门徒知道从此以后他们不会再看见复活的耶稣，也就是说耶稣的显现到此为止。所以他们亲眼看到耶稣被接升天， 他们就照着耶稣的命令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橄榄山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所以这个距离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因为安息日犹太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不可以做工，所以这些拉比犹太的老师们就规定说，你只因为他们就是规定什么叫做工。那因此如果我们要旅行，不可以走超过多少的距离，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就是做工。所以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正是他们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他们就遵守耶稣的命令回到耶路撒冷。当他们在耶路撒冷，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然后在那里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换句话说，耶稣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神的应许的应验，圣灵被赐下。他们怎么等呢？我不知道，今天也许我们很多基督徒等那就是没事干，就坐在那里，我们就是等。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他们乃是聚集在一起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什么人参与这个聚集的祷告？有耶稣的门徒，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耶稣的兄弟，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是借着祷告等候神的应许的应验，或者说等候神的应许的成就。那么他们是怎么样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同心合意是强调他们的合一，他们都是有一个相同的心思意念，相同的心智，相同的目的。这个相同的目的就是他们都心里面热切的专一的渴望祷告呼求神来照神的应许成就。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个意念，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专心的来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也就是说呼求神让神应许要把圣灵赐下，这个应许能够来成就。不但他们同心合意，这里还说到他们是恒切的祷告。这个恒切强调他们的祷告是持久的，是坚持不断的，是继续不断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在等候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这个等候的期间，他们的祷告不是只是好像说这个虎头蛇尾，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很热切的祷告，然后呢就开始放松了。他们不是的，他们是持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恒久的聚集在一起热切的来祷告。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这一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包括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他们是以同心合意而且是恒切的祷告来等候神的应许的应验。神的应许并不使门徒不需要祷告。我们以为说既然神应许他要赐下圣灵，那么神既然有这个应许，神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我们似乎是等在那里等神成就就好了。 不是的，神的应许并不使得耶稣的门徒不需要祷告，相反的，当耶稣的门徒等候神的应许的应验，神的应许反而是促使门徒聚集在一起，以祷告来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这些应许是使得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聚集在一起，来向神呼求，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而且神的应许使这些门徒当他们聚集来呼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成就的时候，他们有信心，因为这是神应许的，神是信实的，他说了就照他所说的去行，所以他们的祷告也是存着信心，神的应许让他们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会垂听，而且会应允他们的祷告，使他们可以得享这个应许成就所带给他们的神的赐福。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对于在圣经中神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些神所赐的应许已经成就了，譬如说在旧约先知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个应许已经成就，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他就是那位神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但是还有很多的应许还没有成就，所以对于神所有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应该激发我们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而且恒切的祷告，来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使得神的旨意可以成就，使得我们能够得享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带给我们的赐福。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旧约，当神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要为大卫的家建立王朝，而且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当神给大卫这个应许之后，大卫做什么？第一件事情他就进到这个约柜的面前，当时约柜被放在一个帐幕，大卫为约柜所搭的帐幕，那时候还圣殿还没有建造，大卫就进到这个帐幕里面，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也许你觉得说好像很自我中心，神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大卫就赶紧求神来成就。其实从大卫的祷告你可以看见，他很清楚神才是以色列国的真正的君王，而在地上大卫和其他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只是神君王在地上的神的君王的统治在地上的代理人，他们是应当要按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大卫的祷告很清楚说，神啊，没有任何的百姓好像你的百姓，他很清楚的知道神才是真正的君王，而神这个应许大卫听到了，他立刻向神祷告，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因此这就显明神要他的百姓以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特别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在新约的教会，神要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以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 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来等候神应许的应验，他们呼求神照神所应许的来成就，这样神的旨意得以实现，而且他们可以得享神的应许成就带给他们的赐福。但是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第二章第41节告诉我们说，在五旬节那一天，使徒彼得向所有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就是说来过五旬节的这些犹太人，从各地啊，从其他啊犹大地以外的其他各地，从他们寄居的地方，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过节。在那一天圣灵被赐下，使徒彼得就向这些来过节的犹太人宣讲耶稣基督，然后在场的犹太人听了，他们觉得扎心，他们就问使徒他们应当怎样行，使徒就说，你们应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然后第42节到47节就描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教会的生活是如何。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恒心。其实恒心这个字在希腊文，这个字所具有的意义是献身，所以他们都献身于教会的生活。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信的人，他们都献身于教会的生活。所以恒心这个希腊字所具有的意思是指他们坚持的而且专一的忠于某一个行动，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所做的一个行动，他们是坚持的，是专一的，继续不断的恒心的做出这个行动。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们，他们乃是坚持的，而且是继续不断专一的，把他们自己献身于这里说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还有祈祷。这些列出的项目，使徒的教训，彼此相交，彼此交接，还有拨饼就是守圣餐，还有祷告，这些都是他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是把自己献身，持续的专一的参与教会的生活。今天的教会很不一样，基督徒常常有很多别的委身，能够每个主日都来敬拜神。其实我就是说，在美国有很多的基督教机构，他们做调查，其实许多口里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不是把自己委身来参与教会的生活，偶尔到教会一个月去一次，那甚至读经祷告，偶尔为之，甚至根本也不读经祷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坚持的专一的，把自己委身于使徒的教导，委身于彼此交接，委身于拨饼就是守圣餐还有祷告。他们委身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当中，接受和学习神的话语的教导，他们彼此团契相交，一起守圣餐，一起祷告，乃是很久的专一的来参与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来参与在教会的生活中。 那么所以这里列举几方面的教会的生活，一方面他们继续不断的献身于学习使徒的教导，他们是一个委身学习神话语的教会。这里提到的是使徒的教训，我们知道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他们有的是旧约的圣经。那么为什么提到他们是恒心遵守学习使徒的教训？我们晓得耶稣在他传道工作的期间，他拣选了十二使徒，要这十二个人与耶稣同在，直接从耶稣接受耶稣的教导，而且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医病赶鬼的神迹，耶稣整个传道的工作，他们亲耳听见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是跟随耶稣，在耶稣传道的期间与耶稣同在。所以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使徒们说我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那是他们第一手的经验。他们如此的跟随耶稣，同时耶稣要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就不再与他们同在，耶稣也应许要赐给他们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并且教导他们，让他们可以明白耶稣给予他们的教导，这样就使他们能够正确无误的把耶稣一切的教训传递下来。所以这里所说的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导，乃是使徒们正确无误的把耶稣所有的教训，关于耶稣是谁、关于耶稣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耶稣全部的教导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所以使徒的教训是有绝对的权威，正如今天对基督徒来说，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是有绝对的权威。我们今天是接受圣经上神的话的教导，神的话语有绝对的权威。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不可以随人的私意来解说，唯有依靠真理的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和帮助，让我们来正确的明白和正确的解释和明白神的话语，而且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去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教会生活，他们都把自己献身来学习、来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不但如此，他们也继续不断的献身于彼此交接。交接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分享，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彼此分享。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把自己委身于彼此分享，一方面是内在的生命，他们共同分享他们个人与神之间的相交，也分享彼此的相交，这是基督徒内在的生命，他们共同的分享。不但每一个人自己个人跟神有一个与神相交的关系，彼此之间也是彼此相交，他们在这一方面，内在的生命方面，他们共同的来分享。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物质方面共同的分享。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信的人都凡物公用，慢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里的凡物公用不是共产，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是大家共有。这里的凡物公用，你看到他们说卖了田产家业，也就是说那些拥有田产家业的人，他们看到其他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教会其他的信徒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主动把他们的田产、他们的家业，变卖，然后拿这个卖得的钱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信徒。不但如此，在第46节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也一起来分享用餐，也就是说他们也经常一起来用餐，所以在物质方面他们也是共同的分享。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教会生活的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献身于彼此交接。但是接下来他们也把彼此献身于拨饼和祈祷，意思就是说他们献身于一起来敬拜神。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拨饼其实就是守圣餐，我们今天会有圣餐，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已经预备了这个圣餐。这个圣餐是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吃最后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以逾越节晚餐的饼，耶稣向神献上感谢，就把它拨开，然后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他以这个饼来象征他的身体，也就是说耶稣即将要为门徒而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把饼拨开递给门徒，你们拿着吃，为的是纪念我。然后耶稣又拿起杯，犹太人的逾越节有四个杯，其实就是葡萄酒，但是他们的当时的酒都是稀释的。那么耶稣拿起杯，这应该是第三个杯，耶稣祝谢了，也向神献上感谢，他就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喝，因为这杯是象征耶稣的死流血，使得门徒能够得罪的赦免，也就是说耶稣的死亡带来了救赎。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这是耶稣亲自设立的，要门徒在耶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升天，并且他也预言他将要第二次再来。门徒借着守这个耶稣所立的这个圣餐的礼仪，来纪念耶稣的死，并且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继续不断的在一起拨饼，也就是说守这个圣餐，纪念耶稣的死，而且期待耶稣的再来。可是在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守圣餐是跟他们用餐，就是吃饭，是同时进行的。因为犹太人用餐，他们就是这种饼，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披萨饼，他们用餐就是吃这种饼，所以同时他们也就来守圣餐纪念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就很清楚的表明，他们当时是每逢用餐他们就守圣餐来纪念主，因此他们是天天进行对神的敬拜。不但如此，他们也献身祷告。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信徒，他们天天聚集在一起祷告，不但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也是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上圣殿去祷告。犹太人一天三次是他们固定，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他们一天三次要到圣殿去祷告。所以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仍然继续，他们犹太就是说他们在旧约有当时他们这个祷告的这个习俗，不但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他们也一天三次上圣殿去 祷告。这是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也就是说他们也维持这个祷告，到圣殿的祷告。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在一起的敬拜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不但他们每一天到圣殿去聚集来敬拜神，他们也每一天聚集在家中一起来敬拜神，守圣餐，祷告，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生活，信徒是天天聚集在一起，天天在一起敬拜神，上圣殿去祷告，也在家中聚集一起用餐，一起守圣餐，一起祷告，把赞美归给神。因此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因为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章讲到使徒，刚刚我们说第一节彼得跟约翰在祷告的时间，上圣殿祷告的时候，看到圣殿门口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于是彼得奉耶稣的名医治这个人，这个人立刻就得了医治，他跳起来走着又跳着又赞美神。当时很多在圣殿的犹太人看见这个神迹，彼得就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于是又有许多的人信了，有5000人相信。但是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他们的最高法院，犹太人的公会的这些领袖们就把彼得和约翰捉拿，把他们下在监里，警告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但是彼得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而这些公会也没有办法来定他们的罪，因为这个得医治的人跟他们站在一起，于是公会的人就警告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给他们鞭打了，就释放他们。但是第四章23节告诉我们，两个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也就是说就到教会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们就立刻同心合意的向神献上祷告。而31节告诉我们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敬拜是天天进行的，他们就是不断的来借着守圣餐以及聚集在一起的祷告来敬拜神，来赞美神。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的教会生活，他们活出一个舍己的彼此相爱的生活。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他们凡物公用，也就是说那些有家产有田业田产和家业的人，他们舍己的，他们看到有其他的信徒生活上有需要，立刻把自己的田产跟家业通通卖了，卖得的钱就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信徒，按个人所需要的来分给个人。他们活出一个真正舍己相爱的生活。虽然我们看今天的教会好像一般，目前不管是我们华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在经济上比较可以说是没有缺乏的，但是我们应当还是记住一件事，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也应当如此共同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物质上的丰富， 我们也应当舍己的去供应这些有需要的信徒。最后，他们是天天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这样的生活得众民的喜爱。换句话说，耶路撒冷教会所活出的一个教会生活，乃是在耶路撒冷的人天天都可以看见，天天都可以听见的。他们的活动，他们这一切的活动，他们为献身来学习神的话，他们献身彼此相交，或者说彼此交接，他们献身于敬拜神，他们活出一个舍己彼此相爱的生活，他们这样的活动就成了一个见证的机会，得到众人的喜爱。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有眼睛可以直接亲眼看见，可以听见教会他们活出的生活，以至于这成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得到众人的喜爱。于是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耶稣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的生活，其中我们看见他们，特别是他们对神的敬拜，他们是每一天进行对神的敬拜，他们天天在用餐的时候守圣餐纪念主，他们也天天聚集在一起来祷告。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祷告的教会生活。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当时统治这个犹大地区的希律王把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杀害了。当他杀了雅各之后，当希律王杀了雅各之后，他看见这件事情博得犹太人的欢喜，所以他就去捉拿使徒彼得，把使徒彼得下在监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用四班兵丁严严的看守彼得。当这件事情发生，当彼得被希律王捉拿下在监里，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就切切的为彼得祷告。也就是这件事情发生，教会就恳切的热切的为彼得祷告。而且这里祷告这个希腊的动词的时态是一个过去的进行式，表明他们是继续不断的热切的恒切的为彼得祷告。他们相信只要神许可，神必定应许他们的祷告，使得彼得能够得释放。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是以神的主权尊神为大，但是他们知道只要神许可，神一定能够，即使希律王把彼得下在监里严严的看守他，而且呢彼得睡在两个兵丁之间，所以就算是如此，神是有能力可以把彼得从其中拯救出来。但是当然他们也是信靠神，意思就是说神有主权和智慧，神的智慧是要把最好的赐给他的百姓，这是他们的信心。那么所以他们就热切的祷告。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就差天使把彼得从监狱中拯救出来。半夜的时候彼得睡得很沉，天使要用力拍他把他拍醒，这也让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心。他没有在那里怎么样被抓了下在监里， 然后心里面担忧害怕，他是沉沉的睡了。他真的就是知道神是他的神，是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把自己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主，他信靠神，所以他睡得很沉。天使用力拍他，把他拍醒，然后说，你赶快束上腰带，穿上鞋子，披上你的外衣，跟着我来，就把他带领离开了监狱，带领他出来。当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以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得了释放以后，他就决定往这个马可的母亲啊，约翰福音这个圣经的福音书有一卷马可福音，就是这个马可，就往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去。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有一群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祷告，但是注意，那已经是深夜了，已经是深夜了。即使已经是深夜了，这一群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在那里还是继续不断的在祷告，显然他们是继续不断的为彼得的得释放在祷告。所以彼得一旦得了释放，就往这个玛利亚的家去。他敲门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听到要来开门的时候，听见是彼得的声音，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实在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因为谁能够从希律王这么严格的看守这个囚犯的监狱里面能够得释放，能够从监狱里面出来，这其实就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所以他们不相信，也就显明这确实是神的大能来拯救彼得。但是神是听了他们的祷告，耶路撒冷的教会如此继续不断恒切的热切的为彼得的得释放祷告，深夜还在那里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因着教会如此的祷告，神就差他的使者介入来施行拯救。这是再一次显明神要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以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神的百姓，我们不能为神做什么，因为所有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成就。一个人的得救是神所行的大能的工作，我们不能做。我们虽然需要去传福音，领人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这不是我们做的，这是神的工作。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而且耶稣也说，圣灵来，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圣灵要使人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接待耶稣做救主。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要我们以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他要教会，他要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以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最后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3章，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安提阿的教会。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个城市是在叙利亚，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北边，黎巴嫩再上去就是叙利亚。但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还有另外一个安提阿，那个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那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也就是小亚细亚。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安提阿教会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首先13章的第一节 就列举了几位安提阿教会的领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领袖中有先知，有教师。先知和教师他们都是宣讲神的话，而且提供解释，给予劝勉和警告。换句话说，先知和教师在当时他们主要的他们的工作都是来宣讲神的话，并且向百姓来讲解神的话，从神的话给予劝勉，给予警告。但是接下来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我们如果从中文圣经或者英文圣经，我们从第一节读下来，我们显然会认为这个他们所指的就是这些教会的领袖，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但是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来了解，这个他们最可能是指全教会的信徒，而不是单单指这些领袖。也就是说，安提阿教会全教会的信徒，他们经常聚集，跟耶路撒冷教会一样，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所以这个他们最可能不是单单指第一节所列举的领袖，而是指安提阿教会全教会的信徒。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其他类似的场合，乃是全教会的信徒跟教会的领袖一同聚集，来从神领受神的启示，也来验明神的启示，同时按手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来差派这些人。譬如说第六章，譬如说第十五章，那这里我们看到是第十三章，都是全教会聚集在一起，包括教会的领袖，他们一起来敬拜，从神领受神的启示，也来验明神所赐给他们的启示，然后他们顺服神的启示而行。所以这里说到全教会在侍奉主并且进食，这个侍奉这个希腊字是包含敬拜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应当，保罗说，我以神的怜悯劝你们，你们应当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希腊字是同个字，或者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全教会在一起敬拜神，而且他们还进食。进食就是，我想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吃食物。但是为什么要进食？初期教会包括现在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进食祷告乃是自愿放下我们肚腹的需要，以此来表明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神在我们生命中占最高的优先次序，甚至超过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吃，就是说饮食是维持我们生命不可少的。但是进食祷告乃是表明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身体的需要，借此来表达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胜过食物和其他一切所有的东西。借着进食，我们这样表明我们生命中神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我们就专一的可以来敬拜侍奉神。所以进食本身不是目的，进食本身也不是好像啊，进食祷告比不进食祷告啊更有效力，没有这种所谓的叫做魔术。进食本身不是目的， 是为了要专心的来敬拜神、祷告和等候神。所以当安提阿教会他们一起敬拜的神的时候，他们进食，他们可以专心的来敬拜、来祷告、来等候神。当他们如此行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对他们说话，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在他们如此专心的敬拜、祷告、等候神的时候，他们听见圣灵向他们显明圣灵的旨意，吩咐他们要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圣灵召他们做的工作。我们晓得圣灵在圣经里面，新约的启示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这独一的真神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三位是完全的合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来凭我们的理性和逻辑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是用信心接受。所以圣灵他有这样的权柄，神的权柄，他在安提阿教会一起专心的敬拜、祷告、等候神的过程当中，就向他们显明圣灵的旨意，要他们把巴拿巴跟扫罗分别出来去做圣灵差他们做的工作。当他们从圣灵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们就再一次聚集祷告，这里说于是进食祷告，他们就再一次祷告并且进食，专一的来敬拜、来祷告，为了要使他们确知他们所领受的确实是神的呼召，而且向神支取恩典，让他们能够顺服。为什么？扫罗跟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我们刚才第一节看是教会的领袖，现在要把教会的领袖拆出去做圣灵要他做的工作。就好像今天如果你们在祷告当中圣灵说把庄牧师跟庄师母拆出去，你们愿意吗？你们愿不愿意？所以他们的祷告一方面要验明这确实是神的旨意，同时向神支取恩典，让他们可以顺服神，并且也为巴拿巴跟扫罗将来的工作，圣灵差他们做的工作来祷告，依靠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引导去做神圣灵差他们去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再一次祷告，再一次聚集祷告，而且进食，然后他们就按手在巴拿巴跟扫罗的头上，表明教会全体承认神对巴拿巴和扫罗的呼召，而且也表明教会全体与他们同心，把他们交在神的恩典里面去做神差他们做的工作，然后就打发他们去了。因此巴拿巴跟扫罗不仅是被神呼召和差派，也是被教会所差派，因为教会按手在他们头上，教会差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几段的经文，首先让我们能够看见初期教会的生活。教会是蒙救赎的团体，不仅我们信徒个人应当各自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读神的话、向神祷告、与神相交，同时每一个信徒也应当要献身于教会的生活。每一个信徒不是一个做个人主义的基督徒，就是我自己 读经祷告敬拜神，那我就是不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来过教会的生活，来学习神的话，来共同分享，来一起敬拜。所以每一个信徒也应当要献身于教会的生活，应当恒心的、坚持的、专一的把自己委身于学习和接受神话语的教导，并且彼此团契相交。一方面是在内在的生活这方面来共享我们个人与神的相交以及彼此的相交，同时也在物质方面共同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献身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祷告，而且活出一个舍己的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样的教会生活是继续不断被人看见和听见的，这就成为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于是神就不断地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这是我们今天在感恩欢庆23周年，真理堂成立23周年，我们盼望这是我们要活出的一个生活的目标，教会的生活，真理堂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教会的生活。我们所活出的教会生活使得很多我们所接触的人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我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不但用口去宣讲，我们整个教会生活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神会继续不断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但是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也是祷告的教会，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对于神的应许，教会应当聚集在一起，恒切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的应许应该促使我们聚集在一起去呼求神，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当我们这样子聚集在一起呼求神照他的应许成就的时候，也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有信心我们的祷告是会垂听也会应允，那么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并且当神旨意成就的时候，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享这个应许的应验所带给我们的赐福。但是同时我们看见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热切的恳切的继续不断的为彼得祷告，神就介入施行拯救。同时我们也从安提阿教会看见，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而且禁食专一的祷告等候神，他们就可以从神领受神的呼召和差派。一旦他们领受了神的呼召和差派，他们又再一次聚集一起祷告而且禁食，来确知神的呼召，并且向神支取恩典，使他们能够顺服神，也为神差保罗跟巴拿巴跟扫罗去做的工作祷告，让圣灵可以赐给他们能力，并且引导他们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教会是祷告的教会，我们从这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安提阿的教会，从耶稣的门徒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的祷告显明神要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以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所以信徒聚集在一起的祷告是一个重要的敬拜与服侍。 教会的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敬拜和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敬拜和服事。但是我们看到现代一般的教会，参加教会祷告会的人数跟参加教会主日崇拜的人数是不成比例。尤其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所谓的 mega church， 就是那种超大型的教会，几万人参加主日崇拜，但是参加祷告会的人寥寥无几。不但如此，我也知道很多教会的祷告会，因为这也是直接听见一些人，其他教会的人跟我分享，在教会的祷告会中，他们也许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讲解圣经，然后来update， 就是说来提出代祷事项，结果到最后祷告的时间很短，只有15-20分钟，但是花了更多的时间来，等于说来提出很多不同的代祷事项。我们真理堂成立以来，最初在主日崇拜之后，我们有成人主学的课程，也就是说当真理堂起初成立的时候，我们在主日崇拜之后，我们是有成人主日学的课程。但是后来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就把基督徒组的成人主日学改为一起来分组祷告，一直到如今。我已经不能够追溯是从哪一年开始，可是我知道是我们还在租用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我们就把基督徒组的成人组学改为一起的分组祷告。因为参加星期三晚上教会祷告会的人数还是少数的人，但是我们希望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祷告。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第二堂就是基督徒一起来分组祷告。当我们购堂以后，就是我们买下这个目前我们这个教堂之后，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和负担，我向神求使我们这个新的教堂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并且求神建造真理堂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以祷告来服侍神。于是当我们在整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就在神的引导之下开始了每周三在教会的祷告会之前，我们有禁食祷告，当时也是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与。那不过真正只有一个人加入，我们就说除了正常教会的祷告会之外有一个人加入。那么我们这个每周三在教会祷告会之前的禁食祷告，就特别为整个整修过程各样的需要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整个整修建堂以及我们需要支付的整修的费用各方面，神所成就的奇妙的恩典和作为，我们每周三的禁食祷告我相信是不可忽略的，因为这是我们领受神恩典来经历与以我们的祷告与神同工的一个我们当尽的责任。而我们现在每周三在教会祷告会之前的禁食祷告之后，我们紧接着就是教会正常的祷告会，从头到尾，也就是说从禁食祷告开始到教会祷告会的结束，通常我们都是有3个小时或者更久的时间，3个小时、3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在操练我们学习祷告，也让我们愿意委身一起来参与，借着祷告来参与神的工作。现在整修工程将近完全的结束，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场地，但是还有一些需要做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但是虽然整修的工程将要完全的结束，可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也是决定我们要继续每周三的禁食祷告。我们要继续这个禁食祷告来为真理堂软体的建造，也就是说我们真理堂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生命的成长，以及传福音领更多的人来接受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能够蒙拯救进入神的国。我们要继续禁食祷告，而且我自己也是有向神这样的一个祷告，希望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将来可以有一些特别的祷告聚会，例如特别的禁食祷告聚会。以前我们曾经有每一个月一次 星期六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禁食祷告聚会，所以希望将来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可以有一些特别的禁食祷告聚会，或者半宵祷告，半宵就是祷告到半夜12点的祷告聚会，甚至神的恩典够用，我们使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彻夜的祷告，那就是叫做通宵祷告。我们希望真理堂能够效法我们的主和初期的教会，我们真正愿意献身一起来以祷告参与神的工作。最后我要提到，很久以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的祷告会，我现在都不记得是在哪里，不能就是说记得住，但是那一次我参加那个教会的祷告会，是真正的全教会大人和小孩都来到教会一起祷告，小朋友是由主日学的老师带领一起来祷告，真的就是全教会从老到少，在那一天祷告会的那一天，都到神的殿中，都来一起聚集祷告。而那一次我参加小朋友的祷告会，我真的是深深被激动，我看见神奇妙的恩典和作为。我想今天现代的教会跟初期，我们刚刚提到初期教会来相比，我们真的是特别是在敬拜神和祷告，特别是祷告的教会的生活是非常的缺乏。但是盼望真理堂，我们从今年神赐给我们一个自己的地方，我们可以开始在这个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新堂来敬拜神，希望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殿。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真理堂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可以来参与以祷告来敬拜来服侍神。我想这是今天的教会最缺乏的，那就是祷告。不要说教会，连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我们可能祷告 就是泄愤祷告。好一点，可能每一天有一个灵修的时间，我们会有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不断的能够在活在神的面前与神相交，但是也彼此聚集在一起来与神相交。所以也是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第二堂基督徒的祷告，分组的祷告是很重要的。这是按着圣经的真理我们来学习，也盼望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回应耶稣救赎我们的恩典的心智，我们愿意效法初期的教会，真的就是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来祷告，来侍奉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因为为了今天的信息，你要我说什么话，我一直在求问。其实今天这一篇信息是一直到星期五早上，你才清楚的让我从你领受你要我说的话。当我领受你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主题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你要我今天在真理堂23周年庆的时候，你要我宣讲的，你自己要对我们真理堂的弟兄姊妹所说的话。天父，我只能说恳求真理的圣灵，你自己在每一个听的人心中来做工，真的叫我们听了觉得扎心。我们愿意效仿初期的教会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特别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耶稣的祷告生活是如何，经常耶稣都是彻夜祷告，他在拣选12个门徒之前彻夜祷告，天亮了他就拣选了12个门徒，他在加百农一天的传道工作之后，夜里他到旷野去祷告。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吩咐门徒先开船渡过加利利海到海的那一边去，耶稣自己就上山去祷告。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耶稣恳切的来向父祷告，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是继续的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来祷告。主啊，我们不应该就是过一个跟随世人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我们乃应该效法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教会的这些信徒们，我们过一个真正的教会生活，特别是在祷告的方面，我们能够来为耶稣做见证，也来参与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主，恳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你来建造真理堂，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以祷告来服侍你。我们将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